们再一次的与我们在这里跟你的脚前我们敬拜你，我感谢赞美你，请你赐下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我们的机会都能够收获满满，我们的属灵上面变得长进，变得保守的喜悦，也舒服舒服这个地方祝福你仆人大不大的手能够传讲你真理的福音，让我们都能够行主所喜悦。谢谢你保守你下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继续复习哈那个西亚圣言的，我们继续大纲式的就倒数咱们一个继续的复习一下。
最后面。
对对对，最后的那个从那里开始的，每次都在那里。好，就那个标题，对，从那里开始。好，那我们前不久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基要生活的七个原则哈，基本上呢，我们明白叫第一个原则叫什么？设计的原则，第二叫权柄的原则，第三是责任的原则，第四受苦的原则，第五是服从权的原则，第六是自由的原则，最后是成功的什么原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就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啊，你已经被主拯救了，你是白白的恩典之后在地上怎么过一个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那这就是圣经要开始让我们学习出来，就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主了却不是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话，那么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生活的，那我们的信念就很危险了，就比不信的还可怜。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自称为基督徒，你就得什么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什么来规范你？如果你违背圣经，就要被管教。为什么？因为你不承认信主，你还不羞辱神的名吗？那就是我代表我就得罪神，我就犯罪，我亏损的是我自己。但是你打着基督旗号呢，那你一旦会被真理说别人就说基督徒也变了，原来基督徒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呢，你就会羞辱神的名。所以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在地下过，而且会给你带来很多，本身就给你带来很多的福气。好，我们看看呢，我们看看，哎，不走了。好，来我们看看实际的，我还是这样的，我们来读一个原则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哈。就设计的原则是什么概念？就是明白神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带领里边他都有独特的设计，所以不要拿人跟人比较，无论比较你的长相，比较你的智商，比较你的身材，比较你的体型，比较你的家庭背景，比较你的甚至男女的这个性别，比较任何你不应该比较的东西，你就开始痛苦了。所以我们人做什么？人的冲突是从哪里开始呢？自我冲突开始的。当我们不能够自我接纳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明白设计的原则，让我明白什么？明白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设计都是什么？都是独特的，都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要接纳上帝给我们的设计，我们就能够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我们才能够接纳什么？接纳配偶，接纳他们，接纳我们的儿女，接纳我们的那些并不完全的什么，并不完美的那些亲人，那些弟兄姐妹，你才能够彼此接纳，否则的话就永远都是冲突。所以呢，我们来请读设计的原则。
明白神
造每一个人的路，以及我生活中之各种关系，都有他特殊的目的，因而过一个与这些目的相融合的生活。感谢神如此设计了我，使我能自我接纳。
看到没有？我们人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不能自我接纳开始的哈，不能自我接纳，对自己的身上的某些缺陷不能接纳，产生自卑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自我接纳，他就不能接纳他的配偶。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不能接纳父母，对不对？有的父母不能接纳什么孩子，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根本上是因为不能够自我接纳，不能够自我接纳。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设计的原则，让我们能够自我接纳。好，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面对什么呢？权柄的原则。这个是很挑战很大哈，特别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只有两种法，一个要么是崇拜权柄，要么就怎么样践踏权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说这几天大家知道看看新闻，国内呢也报道，以前不报的，现在报了，说报的是另外一面香港的问题，对不对？那香港的问题是面对这个问题了，到底大陆人呢反过来被误导的过分的崇拜权柄，好，反过来有些人呢他就反抗权柄，抵挡权柄，但到底当我们不评价香港本身这个，我们不在立场，好，不说香港这一代还是我们不做这个评价，免得不同的看法争论起来。还是说呢，就是人就是真的在一个成长里面，总要面对权柄，上面的权柄是没有问题，绝对权柄，对不对？但人在这样面对五个相对权柄，哪五个相对权柄？大家能知道吗？政府对老百姓的权柄。第二呢，丈夫对什么？妻子的权柄，对不对？父母对什么？儿子的权柄。还有呢？
上司对下属。
对，就是雇主对雇员，对不对？上司对下属的权柄，还有呢？
教会
对信徒的权柄。所以五个权柄哈，这是我们说是在大的太阳伞，是神的绝对权柄之下，有五个什么小小的太阳伞，是什么伞呢？就是父母对儿女，丈夫对妻子，政府对老百姓，上司对下属，
教会对
信徒。所以有五个相对权柄哈，有五个相对权柄。所以你看到没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明白基督徒对权柄的认识也好，你对老百姓的权柄认识，只要你偏左偏右什么，你都很麻烦，都会给你带来麻烦，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来请读第二权柄的原则。
认识神，透过他的权柄来达成他的目的，并借此给我保护、指引和供应。尊重在我头上的权柄，不代表我内心
什么呢？看到没有？我们尊重权柄，不代表盲从哈。尊重权柄，现在我们反过来说呢，要么就屈服在权柄的一些淫威之下，一些暴政之下，可能我们不敢表达任何的想法，可能这是很可怜的。反过来，你反抗那些权柄的时候呢，你就给你带来另外的麻烦，对不对？反正都是这样的，都是奴隶的生活。不过什么样的奴仆，一个什么不在沉浮中爆发，就在沉浮中什么
灭亡。
你看到没有？我们在一种暴政里面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不正的话，要么在沉浮中灭亡，要么在沉浮中什么，香港人在沉浮中什么爆发，大陆人在沉浮中什么
灭亡，
也是灭亡了。我告诉你，就是所以大家就是这样的，只要互相攻击都有道理的。你们大陆人就是什么，就是奴仆，根本不敢，任何时候没脾气了。你敢吗？你在大陆不要说你什么，不要说游行了，你申请游行就抓你了，想游行就开始要你在微信里面说我们来，大家怎么游行嘛？可能你还没有游行就把你抓了，对不对？你这么分掉了，所以没有嘛？那香港呢还跟你合法游行，好，你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你的情绪。所以这个权柄好难搞的哈。所以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的权柄的关系搞不好的时候，你发现你内心没有什么焦虑。不平、纷争，最后带来什么？反抗，知道什么？最后什么？嫉妒，就会仇恨，就大家会什么呢？就带来什么各种的问题哈。这是我们明白的。好，这全面的大家一定要过。这个基础是在地上，你没有明白全面的原则，你的人生总是有很多麻烦。你发现没有？偏左也不行，偏右也不行。偏左呢，发现什么？你就会，大家说就是以暴制暴，你很麻烦。偏右呢，你就发现活得没有尊严，人不人鬼不鬼的做人，你发现没有？很难。在大陆，真的他们讲，在尤其在中国做一个人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中国人没有一个，无论你物质水平到什么高度的，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昨天听完啊，那个百度的那个老板啊，自动辞职了。为什么辞？他不辞职不行啊。马云被辞职。现在马化腾也倒霉了，现在中间已经讲谈话了，叫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来，你要不要？在中国你能不能不答应？不答应肯定不行。现在是那个马化腾现在被谈话，那个李彦宏被谈话，说来，你要不能够让你一个人发达，他本身就靠着政府发达起来的，那你现在什么赤水波湾什么？说话挖井人呢哈， 那你现在怎么样？那你现在企业太厉害了，那国家现在经济不好了，国企不行了，要扶持国企。那扶持国企怎么办？资源共享啊。那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好难呐，在中国就是老百姓也难。那些所谓的什么有钱的日子好过吗？也不好，也不好过。所以他说，中国的什么互联网的几个大佬们、大佬级的，都要被搞定，没办法的，你没办法，你不搞定你不行，对不对？刘强东那个案子在美国搞得那么轩轩烈烈，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的，因为有时候，哎呀，这个人太复杂，太复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啊，真的好难搞，在中国真的很难搞。中国话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什么，不得不低头。但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真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不容易。我讲的老百姓不是说你有钱的不是老百姓，还是老百姓，知道吗？除了习大大是不是就是最有尊严的人也不一定，他也不是一个手遮天。但是问题是，人没有一个真正的明白权柄放到一个应该放在位置上，都是没有尊严的。为什么中国人就这样的崇拜权柄？就我一人之下，万人嘛
之上
嘛，叫伴君如伴虎啊。其实因为人治的国家你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伴君如伴虎嘛，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今天高兴了赏你，明天不高兴了赐你死亡，你还要感恩戴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现在很怕死都不想回归这个大陆的燕子制。他为什么要强调法治呢？如果真的没有法治的话，这个国家真的怎么都是乱，明白吗？为什么？就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体现？什么是法律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天子服务的。所以就导致我们现在天子越来越多，什么呢？就是法律是为什么当权者服务的。这没有办法的。西方我们法系不是这样，西方说是在法治面前、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的。所以承认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人际关系讲的，就是法律到了就按照法律办事，你再人际关系也没用。欧美就是这样，公是公嘛。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几千年什么错综复杂的人际什么关系，所以法律到他面前就没有用，他是专门来管理老百姓的，所以你喊冤也没用，你请律师也没用，律师呢把你搞定，是不是？律师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把你搞定。所以慢慢这个权柄的原则，大家真的，我觉得在中国要不断的学习这个，不断的学习，基督徒尤其要学习这个，知道吗？不然好难，很为难。好，这种我们明白。好，我们看第三个原则叫什么呢？叫责任的原则。就我们明白，就是说你有什么，你要对你的言行举止要负上什么责任。也就是说，你什么有没有任何你得罪过人的地方没有向人道歉的？也就是你走在路上，你会不会有遇到一个人指着你鼻子说：“喂，我碰到你了，你曾经得罪过我，还没有向我什么道歉，或者欠我的债没有什么
还
呢？”好，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就麻烦了，你就有责任去面对你所付的，你要付代价。来，预备，责任的原则。
明白，我们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言语、行为、态度与动机向神负责，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处。请饶恕我们对我无愧的良心。
看到没有？我们在这些糊涂不少的都会得罪神、得罪人，得罪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悔改，赢得我们的无愧的什么良心。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我们不要误解，给我们有基督徒给误解啊！哎，这个事情基督徒就不会这样做了，基督徒就不会干这种事了。不要给人误导，是你个人误导。谁说基督徒一定不会做的？那人家有些看到你基督徒也做了怎么办呢？
是啊。
所以不能这样说，基督徒也会犯罪跌倒。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认罪，
他要认罪悔改，明白吗？所以呢，你不要给一个模式，基督徒一定不会自杀的，你不能这样说。基督徒一定不会骗人的，谁说的？
自说的，
对吧？你自己说的嘛，上帝没有说嘛，是不是？基督徒还有什么？虽然得救了，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还有什么肉体的存在？我们肉体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那个中国有个将军叫刘亚洲，是吧？不是说那句话吗？说东方人进庙宇是为了贿赂，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什么？
忏
悔。这不是西方人，是基督徒。基督徒去到教会来， 是为了忏悔。所以牧师好难做的原因在这里哈，牧师你无意心中得罪很多人，但是他这个得罪他之后呢，他又不说是说你讲道只是我的罪来我不高兴的，肯定他不会说这个理由，
对，
明白吗？他会转移的。明明是比如说在某些讲道里边他听得不舒服了，或者是在辅导里边说你要悔改他不高兴，但是呢你讲的对的，我是真理哦，他不能说你讲错了哦。他不来的原因什么呢？因为那个牧师没有爱心，因为那个牧师讲话太直接了，没有给我面子。其实他是因为那种受伤，而不是因为你跟他讲的真理受伤。但是他肯定找另外一个什么
理由
来什么来给他找一个台阶，或者觉得他有理由。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一样。基督徒什么呢？所以圣经说要责备智慧人，他越发。
爱
不要责备亵慢人，他越发什么
恨你。
这个耶稣说的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丢给什么
狗
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灵性没有生命，所以你责备他他就恨你，明白吗？所以每次教会的管教我都会什么先给一段经文给他，我把就是你要责备智慧人，所以张弟兄啊，我是把你当智慧人了啊，然后开始责备你，你明白你概念吗？如果你亵慢的话，不责备你的，是不是？就是神所爱的，不要什么
管教，
管教，基督徒要永远接受管教，永远接受被责备。其实叫什么？因为爱你的缘故才来责备你的，否则把说句不好听的话，特别是成人哈、你死了，你我管我什么事？
对，
要不是因为教会的缘故，谁管你啊？对不对？
对，
社会上人本身就跟你会很苛刻。气气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小的，不是小孩子了，所以你就做生意就成功了，也不关我的事。你做失败了，你自己倒霉。那为什么弟兄姐妹愿意彼此尽可能愿意就你们主的？可能他看法不一定正确的，他知道他的心是什么，确实为你好的，对不对？不然他为什么关心你啊？他为什么担心你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冷漠的要命，对不对啊？那别人管，其实管别人什么事呢？就因为希望你好，希望你不要倒霉，希望你不要犯罪，或者你犯了罪了，希望你能够什么
悔改，
不要被罪继续捆绑，你很辛苦，对不对？我这几天其实我在阳间又哇，昨天又辅导一对夫妻，这夫妻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已经是要离婚，都信都是信，结果呢，星期六跟他们谈了一番，多星期天又留了两小时。他们说这个感觉，现在他们给他们一点功课，他们在开始在扭转，开始在扭转，在开始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哎呀，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啊，不愿悔改啊，很麻烦，也就帮不了任何上帝都帮不了，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你知道吗？就上帝不勉强，对不对？你不愿意，那怎么办？都是我对他错，都是我对对方错，就没有希望了。哎，大家一看到什么叫有希望呢？我也有错，我一般辅导人就看到，当一方有双方都成什么呢？我也有错的时候，就有希望了。我也辅导过婚姻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夫妻两个一起谈话，谈到什么程度？被夫妻两个在我面前打起来了，我没制止。但到打起来我尽量不跟他打了，好吧？但是这样，我当时因为这不能怪我，因为我都没怎么讲，他们夫妻俩讲的，讲到这么在我面前吵起来，发现妻子都讲丈夫都是错的。丈夫都是你妻子错，这个婚姻有没有希望？已经没有希望，并不是说丈夫真的会犯错，妻子都犯都很正常，他都犯错误都很正常，因为都是人嘛。但是最大的，你看，你要基督徒要什么？要有判断，怎么判断呢？一般有些婚姻辅导，我到一个我就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呢？我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跟他讲了半天，双方都不愿意什么，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你能做辅导者成功吗？一定做不了，你就要交给等等求神来工作了，这你做不了，因为都认为对方错，都是自己没有错的婚姻，一定没有希望，明白吗？一定要看到自己的错，也就是你们先看到自己的眼中有良木，才能够什么把良木去掉，才能看到你弟兄眼中什么，才把弟兄眼中的刺给去掉。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没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人的本性就这样哈，把别人的错误什么放大，把自己的错误什么
缩小，
缩小。你看到没有？香港跟大陆现在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大陆的新闻报道呢，都是香港的暴民 港独这两个什么，要被美帝国主义在背后什么指使操纵，对不对？你再看大陆呢，完全反过来，香港就是黑警察、黑警察、黑警察、黑社会，警察跟黑社会这一家都是报警、报警、黑社会的警察。现在大陆呢，称警，我们警察这么的好，为什么？你看，你要看大陆就跟外国外面的新闻是反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正常的，这表示每个人的心态都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只报道对我什么有利的，我要抓那些证据来证明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明白吗？这是人正常的心态，一个人是如此，夫妻关系是如此，对你没关系也如此，只要你不在圣经里面，自私的都是看对方的错，看不到自己的错。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升级了，就问题一定升级了，你看到没有？互相不让步一定升级，政府跟老百姓如此。你看我昨天看一个新闻，在河北一个地方啊，就因为什么停车，就因为停车哦，两个车停车位互相不让步啊，结果打死了几个人，两个车上的人下来打，就打死了。说句不好听，就说你的我的狗都比你的命值钱，就这概念。他说没有尊严，就不懂得珍惜生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什么尊严，就为什么打？为什么打死别人？打不了一条命，他自己都自己觉得我的命什么也不值钱，为什么呢？要你打死我，要我打死你，无所谓。狗咬狗，两败什么？
俱伤，
好可怜。把人的尊贵的生命降低到什么？猪狗牛羊的生命，自己把自己降到这个位置，明白吗？是当你决定跟对方打的时候，心里就把自己的生命降低了，明白吗？当你夫妻之间吵架都不让步的时候，觉得你做我就不让步的时候，其实你在把你的生命降低了，你把你降到狗一样的生命。甚至说的不要把生活就给狗吃嘛，不要把生猪就在什么猪面前嘛，专门骂人骂什么你猪狗是吧？不如你知道吗？其实你就说你自己是猪狗，说因为你把你人的尊贵生命你降低，因为你跟对方计较的时候，其实你是降低自己的档次，降低你自己的生活的那个尊严，明白吗？因为你计较了，你不让步嘛，你以为你是赢了吗？我坚决不低头，我赢了吗？就是说，基础什么呢？谁先悔改，谁是成功。谁先悔改，谁是得胜者，明白这概念吗？一定要记得这个责任的原则。来，我再去责任的原则。
明白，要最高位的一切意念、言语、行为、态度与动机向神负责，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处，请求饶恕违背我无愧的良心。
好，这些编针，我正在编，对不对？那反过来编针对我呢？哎，有这种人，我正在编，我应该道歉。中国人这个还是能够明白，对吧？所以我有时候面子上过不去，但是我还知道我应该道歉。我找一个借口还要道歉。好，这个没有问题。反过来编针对我怎么办？我真的没错，有时候真的会有哈，就我真的没有错，我完全是对方错，我怎么面对？我们叫得理什么？
不饶人，
要么就讨伐他，对不对？去制裁他，去搞死他，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呢？强势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强暴的就说我比你厉害，我一定踹死你，那我一定给你干到底。好，这是一种。反过来的人呢，我比较内向，没有势力的人呢，会怎么样？我就忍气吞声，我就什么夹着尾巴做人。这种什么？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实在没有能力的人呢，就抑郁症，就开始什么自我崩溃，就精神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实在没有能力去反抗对方，所以就形成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或者是反过来，还有一种呢，就中间人。我们大部分中间人什么呢？发现呢，我大不了我什么，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
反正是他得罪我了，我不报复他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已经高什么，已经很什么叫宽宏大量了，我已经高分链接了，我不报复对方就不错了。你主动找他，我找他干嘛？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什么 独木桥，这是很多中国人普遍的经历哈。我们往往说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就为什么呢？就受苦的原则。受苦的原则什么概念？就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能被动。基督徒永远是主动的，就是当别人得罪的时候，我不能说他没有罪。基督徒要嫉恶如仇，对就对，错就错。我们绝对不能包庇罪恶，不能够以掩藏罪恶，知道吧？所以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要单独找他什么？谈，指他的错了，但是不是控告他，而是爱他，帮助他悔改。还不听，找两三个人跟他什么？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找他谈，还不听，要管教，要把他当成税吏和什么外邦人。亲，第一步要停掉歪理，再严重停掉什么聚会，赶出教会。哇，这个厉害吧？这个教会是有权柄的吧？那为什么呢？哎，他犯罪了，甚至他在外面犯罪的，根本就没有得罪教会嘛，他是在外面诈骗别人，那我们就不管他吧？不行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什么呢？只要你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大家具体定准哈，不能抽象的，不是想象的，不是人传来哈，只要呢有证据，有真实的确凿，他是犯罪的，教会必须管教的，有点难哈。所以为什么？因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你要有受苦的什么心智。好，我们来看看哈，来，预备起，受苦的原则。
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及生命中的走投和伤痛，作为成熟与未来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饶恕得罪我的人，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
看到没有？所以不能饶恕人，其实最痛的是谁呀？
自己。
苦读，苦读是什么？我让你让我是比那个艾滋病毒什么？还要厉害。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什么癌细胞、艾滋病病毒，人最厉害的那个吞噬你生命的，最厉害是苦毒。苦毒这个什么是在人的内心里面，是被人伤害、被人得罪、被人侮辱、被人欺压，很多年之后就变成什么苦毒。所以这个中国鲁迅以前笔下的什么祥林嫂是个悲剧人物，对不对？孔乙己是个什么精神胜利法，对不对？他就是把这些什么，把这个在中国文化里偏袒那些人呢，要么就是祥林嫂是个悲剧人物，一辈子只能什么哀叹，只能去不都自己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就社会的罪恶他也无法认识到，反正他就是什么，觉得人生活得很悲惨，很悲惨，不可奈何。反过来呢，像孔乙己这种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能够。被人打过说儿子打老子，什么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没有真正解决你明白吧里面的问题。然后基督徒我们要对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其实就是没有喜乐，所以对人怀有苦毒，这个是最辛苦的事情，好难的。要出来帮助我们怎么去学习，当然爱一个人要付代价，你帮助一个人悔改，耶稣是付什么代价？十字架的代价，定死在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死，我们不能活过来。所以这个他就知道这个罪多么的可怕。我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真的是，我没说嘛，到一个程度，真的那个黑暗是摸得着的黑暗，你知道多么可怕？对，香港现在可以说，对香港人来说，他们叫摸得着的黑暗，黑暗到一个暗无天日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黑暗是摸到的，明白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境界哈。我们以前在北方的时候，早晨什么三四点钟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是吧？黎明前的什么黑暗，对不对？黑到一个程度，如果没有灯光的话，你简直是看不到的，伸手不见五指嘛，对不对啊？我觉得那个黑暗是一种物质来带来的黑暗，对不对？但是人最大的黑暗是什么？里面那个黑暗，看不到希望的那个人生，完全没有希望的那个绝望，那个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黑暗，不容易，求主怜悯。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我们要到第五个什么呢？好了，如果我们明白，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现在大家明白了？现在有没有安全感啊？
没有。
香港人更没有安全感，对不对？
对。
大陆人也没有安全感呢，也没有安全感。为什么？美国有安全感吗？也没有安全感， 欧洲人有安全感吗？也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把希望放在什么
人的身上，
人的身上你都会失望。为什么？我们就对人的期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你看没有？你对你的配偶期望越大，你失望什么？
越大
越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完美的，他总有，不要说罪的问题，就毫无疑问，咱们就没有罪和对和错错，思维都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我们其实人第一需要是什么？活在地上，你知道吗？对，第一个就是安全感。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在地上活得就好辛苦了，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安全感从哪来？政府给你吗？
上帝给。
丈夫给你吗？父母给你吗？你的某个有亲戚里面当大官的人给你吗？教会给你吗？都给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安全感。我们看，来，我们看第五个，来，所有权的原则。
清楚知道我所有或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必须用以求神一人。将我的权利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
看到没有？所以其实我们说把，只要你把希望放在这个地上，放在政府，放在教会，放在你的公司团队，放在你的丈夫身上，放在你的儿女身上，放在你的父母身上，你都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必须什么？必须是我们这样叫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是什么？他是创造主，他也是生命的主，他也是什么？你生活中的主，他是掌管你一切的那位全能的救世主。所以这个主的概念很重要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主的概念给把它给削弱了或者淡薄了。你虽然口称耶稣为主，但其实你没有把你所有的希望放在哪主那里，所以你就会有失望，甚至有绝望，就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失望，是你让我绝望，你一定会对让你绝望的对象就恨他，明白吗？叫爱之深，什么
恨
之切。因为呢，因为你当初把你所有的希望放在什么对方身上，结果你发现赌输了，你就恨你，因为你把你的安全感放错了对象。所以我们安全感是什么？就是真正什么，将我的权力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什么安全感。所以大家明白，在当今这个世界里面，各位，人要想活得有安全感，第一需要就是什么呢？要把你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希望放在主面前，交在主的手里。好，这是第五个。我们看第六个，第六个是什么呢？来，预备，自由的原则。
享受行政事的意愿与能力，而非争取特权去为所欲为。收复交出的领土会使我的道德纯净。
好，感谢主啊！这就是道自由的原则，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政治的自由也好，它可以帮助到，但不是根本。所谓的言论的自由，对不对？所谓的任何的发表什么文章的自由，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各种思想的自由可能很多啊，所以爱情的自由，对不对？但是你都有个度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什么应为。所以真理里面才有自由，超越真理的自由就是堕落，就是犯罪，大家注意。所以任何时候有个度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说，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知道吗？前几天我跟美国那边的几个弟兄在通电话，他们就说：“哎呀，张文老师啊，是不是你也该 现在按照美国那边的新闻报道，就是大陆很麻烦，现在很多麻烦，经济会更糟糕，政治上会更黑暗，整个都会，老百姓会更难，人民币不断的贬值，将来越来越麻烦。所以他们说，如果贬值到八到八点五的，基本上跟现在的委内瑞拉是一样的。你知道委内瑞拉什么情况吗？在美国制裁他之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石油好厉害的，这个南美的一个国家，非常富有的国家。结果呢，这两年什么垮到什么程度呢？买一袋米呀、要背一袋的钱去买一袋米，买牛奶啊，排几公里的队，很麻烦。货币贬值好厉害，马上打回原形。所以他们说，所以后来呢，我美国那边的人就说，哎呀，那老师你是不是考虑全家也来美国算了，没事的，我接应你们，生存没有问题，但在美国买房子那家在需要很多年的奋斗，但是呢你们家来美国生存没有问题。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这个意义，我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那么多年来我很清楚，上帝让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哎，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在中国怎么都，你要是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如果不谈信仰啊，他们觉得不可能的，也都是口号、空话、大话，对不对？但我说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的意思跟你所理解的不一样。为什么呢？我是在真里面有自由，可能你会抓我坐牢，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你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能限制什么？我的灵魂自由。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坚决不参加三自，我还要聚会的原因呢？我反正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对，你还要继续限制，就抓我坐牢了。那我还是要追求这个自由，不是政治自由，不是什么言论自由，不是不坐在监牢的自由，不是的，是什么灵魂的自由？就是什么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大家知道？我因为坚持真理被逼迫也是自由的，明白这概念吗？我就绝不让步，你抓我坐牢了，我还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真理里面。你是持守你的信仰，导致你被逼迫，你是自由的。这个自由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好，那最后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来，成功的原则。所以我们都讲成功啊，所以一个公司要讲它的成功，总希望成功的。那作为一个什么教会要成功的，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希望成功，对不对？但是成功的概念不一样。就是成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来预备其成功的原则。
向神的话语充满我心。是神造化的一个社会引导我做每一件的原则，我想神的话使我的人生有目标，
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再跟着人走，不是跟着自己的理想走，不是跟一般人走，还是跟着什么呢？跟着上帝的旨意去走，这个你才是万无一失的，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跟着一些所谓正党走，跟着某一个理念来走，可能都会让你绝望。所以你什么呢？跟着上帝，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我确定是上帝的旨意，我就无怨无悔。我可以什么？可能我的生活在跟人来看并不顺利，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经历的，所以我也无怨无悔。好，我们来看呢，成功的原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哎，我们要看什么呢？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什么？就讲到什么呢？就是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什么成就。好，那么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意象的产生，大人很兴奋，给你一个美好的意象啊，这个大家都是有，就是就属灵的意象，叫什么？叫属灵的目标，大家都比较愿意哈。但是好，但是我呢，当你属灵意象产生呢，神很快的这个意象的什么？死亡，把你事情的发展跟你那个目标是越来越什么？不但没有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成就你的目标，是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可实现。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最痛苦的在这里，因为你是人，没有办法。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是掌管一切，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这个下面这个礼拜怎么讲？要讲这个问题，就这样，在等候神的旨意成就的当中呢，是非常艰难。怎么去面对？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这几天其实你知道吗，我是经过八九年，我在八九年的时候我是全心投入于那个雀巢的哈，你们体会不了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有时候看香港的游行直播啊，我翻墙看哈，我看几个小时，为什么我看几个小时呢，就容易把自己很容易带入身临什么其境的感觉，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经过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就好真切，好真切，如果你没经过人总是觉得抽象的，总是觉得挺热闹的挺兴奋的，或者是你什么你觉得闹腾也挺好的，反过来呢最好你躲着，不要这个惹事的，你都是，但我们经历过这种大规模游行的那个人呢、啊、你再一次那种游行那个你身体里发现你的感受跟那没经历过人是完全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感受，百感交集，各种的那种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哎呀你那个时候的反响跟现在的反响怎么样，再想想哎呀你现在人真的很可怜，如果人没有明白善意的旨意的话呢，你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啊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你根本搞错了，其实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信仰，基督的信仰，因为基督为你生，为你什么
死，
为你死，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明白吗，你没有第二个人为你生为你死，你父母是为你生的，他不能为你什么，他也不是为你生的，他生了你而已，对不对，他不是为你而生也不是为你而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无罪为你什么，为你的罪什么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才是给你带来真正的人生，所以我们要明白呢，就是好了，我们上次跟大家意象的产生，意象的死亡，哎，是为什么让你意象死亡呢，就让你知道你是人，你不是神，你必须寻求神的旨意，这就为什么基督徒祷告那么重要，你知道吗，基督徒祷告什么感觉，说我不行，我完蛋了，我失败了，我一定没有希望，我一定没有能力，我才祈求什么，上帝来成就他的旨意，这种谦卑，一种自卑的表现，自卑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请你来办，为什么，因为我不行了，所以神让我们在意象的死亡里面是什么，是造就你的品德，看到没有，神是在叫你借着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里面培养你怎么去更好的依靠神，不再依靠人，可能依靠你自己，依靠别人，依靠你的配偶，依靠你的父母，依靠你的叔叔，依靠你的舅舅，依靠你的某个亲戚很有才，或者依靠你的有钱的亲戚，神就把你的偶像全部要破掉，哎，破掉偶像辛不辛苦啊，当你还不认识你，其实你还不一定认识他是你偶像，你没意识到的吧，但怎么证明呢，因为你很痛苦，你看他一点点动作都对你有影响，证明你有问题了，因为你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的情绪被左右了，你的情绪被他影响了，当你说我是人，对，人是个完全不在乎也不可能，知道吧，还是说当你知道这事情不可逆转，他怎么办，你只能交给你，好，这个就是我好三个，我们再来一次呢，我们讲什么呢，讲到交友的四个原层次，记得吗，我们上个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次，我们讲你交友的四个层次，哪四个层次啊，第一
点头，
我们在地上的友谊里面第一个最肤浅的什么叫点头之交，你要分辨好，叫有智慧好，跟点头之交的人交往应该是什么样的交往，是比较礼貌性的概念性的，现在交流什么呢，是广东话叫早晨早安啊，这个在礼貌认不认识都可以说的早安，还有呢吃早餐没有，今天天气不错，明白没有，点头之交只能交流这些比较表面的，但是也不是虚假的哈，欧美人在这方面确实很好哈，欧美的文明在这方面是做得好的，什么无论认识不是人都见面的吗，就是 like morning 然后呢就微笑的，中国人那就不是了，不认识的，这个不关系，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看到刘德华，哎哎，你是不是害我呢，哎，没有了，因为这样，那你那就你男，当然这个男的可能中国色狼也多一点，对不对？那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不认识你，你跟她哎嬉皮笑脸，你是不是在打我？对我有图谋不轨啊？所以那也没有，中国人文化没办法，这种概念知道吗？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动机都不太容易纯正，对不对啊？所以好了，那我这个无所谓。 但是呢，点头之交就可能就是确实什么，就是比较表面的，比较一点客气式的这种交流。好，这第一点。第二个层次什么层次？
泛
之交。泛之交呢，就是可能对什么同事啊，只能交往一些什么，大家稍微比点头之交稍微多一点的，比如哎，怎么样呢？你今天好早上吃的有没有营养啊，是吧？哎，这个最好，哎，徒弟兄弟当中早睡早睡早睡早睡身体好啊，这对任何人说都是对的哈。那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哈。啊，这种来说，就是泛之交，就是可以稍微比点头之交的交上的话题稍微深入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够太个人化。泛之交不能个人化，你个人化就很麻烦了。你本来心是好的，你就会得罪人，你发现没有？泛之交就是你不能够讲一些私人性的话题，你不能够跟他稍微讲到一些，尤其不能随便的对他负面的看法，可能破坏你们的关系。因为泛之交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你不能讲。你只能什么呢？只能欣赏他的品格。哇，张金庸很好，今天很守时，永远都是没问他高兴的，是吧？你说弟兄啊，我提醒你一下啊，麻烦你要泛之交不能这样一讲。你就得罪他们，因为你没有跟他们关系，所以这就很麻烦，你知道吗？是在教会里面做默者很危险的，在这里你现在不一定跟他有这种交往，但你必须要制止他的，因为你牵到集体里面，因为你有这个责任，你要冒着得罪他的风险，所以你得罪别人你都不知道，但你必须这样做出来，你就很麻烦。泛泛之交就是第二个层，第三个层是什么呢？
志同道合，
夫妻算吗？夫妻必须算，但问题是实际上不是，有时候就要命了，是不是？夫妻至少应该志同什么？
道合。
但问题不志不同呢？
道不。
就一同船，
一梦，
最后那天呢，就真正闹到很麻烦。对，其实夫妻怎么都应该志同道合的。我讲不幸福的哈，幸福的不能听到这个，听到这个程度还是肤浅的哈。不清楚的你应该什么？至少要志同什么？否则你麻烦。志同道合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对不对？是有，就是公司你有个志同道合是吧？就为了做你那个产品，对不对？而且能够赚钱养家，所以它有志同道合。所以志同道合有时候你要面对摩擦，这种摩擦当然能够做一些提醒，但是还是很难直接批评。如果直接能够指出对方错来的话，这个也是很难。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夫妻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就因为他们认为是志同道合的，后来发现呢，有的还可以，有的呢越交流越麻烦，就是上来就志不同道不合了，就麻烦。但这种友谊呢，也要很有智慧处理。好，我们很快来到第四个最厉害的友谊是什么？
莫逆
之交。莫逆之交是概念呢，就出于朋友家的山痕，也是出于忠诚。所以那种莫逆之交是什么呢？不但能够欣赏对方的优点，能够接纳对方对你的欣赏和鼓励甚至表扬，也能够接纳对方对你的什么责备批评，甚至直接的管教，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友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说夫妻关系不是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重复什么一恶嘛？我们讲的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为什么说信跟不信、基督徒甚至教导甚至已经信主的跟不信主是不能结婚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是叫重复什么一恶。这重复一恶是什么概念呢？就你们是生命与共的，是爱人成为什么
一体
的，是一种意志情感到理性上都是合一的，什么呢？你属于我的，我属于你的，你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你的开心是我的开心，你的得胜是我的得胜，反之，你的羞辱也是我的羞辱，你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你的受的伤害也是我受的伤害，明白吗？这个是什么？是荣辱与共的这种生命的连接，不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所以昨天我在 前天我在阳江那边，我发现夫妻跟他们，我没讲过这个夫妻聊，夫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讲他的痛苦，他讲了半天之后，这个丈夫讲了三句话，男人一般不好好常讲话啊，跟女人讲多哈，夫妻闹翻了都是女人讲很多，男人一般不在城中爆发就在城中灭亡，他要么就不说，要么就发脾气，你正好对他的罪，不了解男人，女人要学习，不要逼男人发火。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逼男人发火，聪明的女人什么，在没有发火之前已经把她控制住了，当然这个需要有智慧。好了，就我讲完之后，我就跟男人我说，姐妹你看，你都结婚十几年了，跟你丈夫在一起，我听你讲的我，你没有讲到，连我们都没讲到，更没有讲到呢，讲到他，丈夫是怎么想，丈夫是怎么看法，你根本没有想到你丈夫的想法，都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虽然你的想法可能是你都认为是对的，就姊妹觉得比较属灵，她很愿意服侍主，很有奉献主的心思，她讲的都是比较属灵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你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你犯了根本错误呢？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帮助者，你不需要成就你的梦想，不需要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而是你怎么去成就上帝在你丈夫身上，你要成为他的帮助者，成就在你丈夫身上的旨意。所以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思维，然后你们的关系就可以慢慢的扭转。但对男人，当然他也当然讲了，说丈夫有两次他打了他的妻子，说你就是一个糟糕的男人。那他先动我的手啊，我告诉你，女人再动手你都不能还手，不但不能还手，他打死你怎么办？那感谢你，如果你真要打死你的女人在生活，你不如让他把你打死算了，提前离开这个世界好了，你跟一个蝎子心肠的女人在生活有意思吗？他又是你老婆，你又不能抛，你又不能不要她，如果大哥你把你打死的话，正好让他打死的好啊，了却一生嘛，这个为什么呢？所以我就跟那弟兄讲，你的老婆再动手打你，你都不能还手，他打不死你的，他是发泄他的情绪，实在不行你就躲，惹不起嘛，先躲一下，千万不要跟女人计较，女人她再打你都打不到哪里去，那你一还手就要命。所以我总是告诉男人们说，只要你动手打你的妻子，你就变成小男人，是没有出息的男人。无论你多么的厉害，你以为你打下去那拳很重，你比你老婆的手打下去重很多倍，恰恰就是个小男人。千万不要动手打你的老婆，这是个最大的机会。他可以，女人可以胡搅蛮缠，女人可以发她的脾气，答应也不对，等她安静下来我们再谈。但千万不要计较，千万不要动手。我鼓励男人们，实在给你摔东西可以，但是不要往他身上摔。你实在受不了的，把东西摔下来，发泄一下你的脾气。但是最好不要把手机摔了哈，摔了你脾气空调就蛮难打了。摔那些不怕摔的东西可以，或者不太知情的摔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往你老婆身上摔，摔到那些安全的地方去。这是给你自己发泄一个机会而已，就可以，千万不要打。所以那天我就跟那弟兄讲，你千万，就你打了你老婆两次，你老婆还在原谅你，已经不想要改了。有的女人被你一巴掌打的什么，从此什么，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伤一个人的心几秒钟，你要赢得回他的心，很多年，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赢回来，知道吗？我们人太容易冲动。所以这冲动是魔鬼，对不对啊？人太容易冲动，所以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控制好。你可以有情绪，你可以有不满，也可以有愤懑，但是千万不要动手，这是男人的大忌，懂了吗？无论妻子怎么样，千万不要动手。男人打女人永远是一个错，永远是一个悲哀的事，永远是让你后悔的事，而且让你将来后悔莫及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 茉莉之交什么概念？就是你不但这也成夫妻了，你不但能够欣赏对方的优点，还能够接纳对方的什么
缺点。
而且你越欣赏，我说当初为什么男人会吸引你，那个女人会吸引你，她身上有个闪光点，你越觉得她身上最吸引你的那个闪光点最吸引你，你也准备接好接受她身上比一般女人有更糟糕的一个缺点，你要做好准备，能够包容她。真的，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知道吗？你欣赏那个女人最致命的优点，你也能够接受她身上有个最致命的缺点，这是一定是对称的，相对很公平，否则你的婚姻走不下去。你要提前做好这个事先准备，真的，你不要理想化，不要想着年轻人，哎呀，感谢主啊，神给我一个美好的妻子，哇，太美了，长得漂亮，又温柔，又爱主，又结果一结婚之后发现不对劲了，其实他不是本变，是你以前没发现而已啊，对不对？女人更如此啊，哇，我老公好啊，又是我的男神，结果很多女人说，哦，结婚之后老公就不一样了，改变了。应该结婚之前不正常，结婚之后正常，明白吗？结婚之前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情的什么驱动，你知道吗？下班去接你啊，真的呀。所以很多女人会理想化，我要下班来接我，哎，真的，我发现我在甚至在香港，我在那里也是在，哎，很好。那女孩一下班，那男朋友早就骑，哪怕没有车，借单车在那什么等着接走了。结果后来问，哇，我老公结婚之后就变了不？结婚之前老接我的，结婚再也不接我的。结婚之后不接你是正常的，结婚之前接你是不正常的。明白吗？我人把期待啊调高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结婚之前那个男人是被爱情的驱动力是没有得到你，所以他有前马后的来服侍你，你享受一段美好时光。可以，你可以享受，但你要把那个亮点调低一点，你要明白，这不是正常的。你可以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哎，如果你结婚之后你要慢慢什么，那个温度越来越啊调低，那个亮度越来越低一点。这个不是你老公有问题，你自己的目光有问题，知道吗？因为你的期望是什么？是你自己活在云里雾里当中，明白吗？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热恋中的男女智商是最低的，对不对啊？情商很高，智商很低，这个你要什么？想办法调整一下。这个婚前辅导那么重要，你知道吗？婚前辅导，我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半夜我还睡觉呢，半夜打电话来，喂，张老师，喂，你哪儿？我谁人？我听，我知道了。妻子跟我打电话的，你看这个弟兄是你的门徒是不是啊？当半夜就吵，那夫妻俩吵架打我电话，我讲了一通。来，老公见，就把电话给老公了。结果我，你看，张老师，你看你们婚姻就没有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哦。什么？你们的婚姻有问题吗？我当然有问题了，所以我理解你们。如果我不让步，我也会有；你不让步，也会有问题。我说，其实婚姻都有问题，只不过呢，解决问题的态度不一样，解决问题的。那个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结果是不一样。所以呢，我说我们同意这种问题，我就笑了。我说以前我跟我妻子也有这种问题。哦，原来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啊！首先就不奇怪了。第二呢，我说你们的期望值太高了，然后你要学习怎么去调整一下。所以他会说啊，结婚以前怎么样都是这样，特别女人很容易这样。我结婚之前，我老公怎么样？我说他也不是虚假的。他说我在讲呢，你老公其实本人就不应该这样，那是骗我的，也不是骗你的，他也是被爱情什么激发出来，知道吗？但也不是假的，说你老公骗我，戴着假面具，结婚之前在拿承许诺我怎么样的，结果结婚之后全部成就了，你觉得老公骗你，也不是真的不是骗你的，你也不要把男人以前的吗？因为你也一样，其实你的也是虚幻的。但有些男人很糟糕，道德败坏的，整天骗你的不同，那男人也有，但有的骗你是故意骗你的，是无意骗你的，大家都是太理想化的爱情，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我要推的什么呢？就是友谊的四个层次啊，就是婚姻最能检验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当你夫妻关系破坏了，我告诉你啊，我基本上会判断什么呢？ 除非在基督里被医治之外，在主里面就开始，否则的话，一个不信主的，只要你婚姻破裂了，你在世上一定没有朋友，基本上你不会有朋友。为什么？因为按照那夫妻是最好的什么朋友。有的很多人不承认啊，他不承认，他说我跟我老婆离婚了，但是我还有很多哥们，那些哥们都是利用的关系。我肯定，如果你婚姻完全，我讲的是什么？你们曾经很相爱过的那对夫妻，后来走到离婚的那个关系，你在地上不会再有朋友，一定没有更深的朋友，除非你悔改，你被主拯救了，当然是不愿意在主里被医治了，在主里面重新恢复了，可以，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出路的，明白吗？所以我一般鼓励什么呢？有姐妹说，哎呀，是啊，那些不信主的人问我说，喂，我现在结婚没结婚的女孩子哈，她说我现在谈了一个，要不要嫁给一个离婚的男人追求我？我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为什么呢？你很麻烦，他没有在主里面被好好的医治过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他已经失败了，他是有心理疾病，因为婚姻对人的破坏相当大的，一定很大的，所以你要保护好你的婚姻，就是这个，保护好你的。所以呢，除非在主里被医治之后还有希望，否则的话，我是抱有完全悲观的。因为他曾经的一个婚姻都把他毁掉了，你还指望他来跟你建立更美好的婚姻吗？不可能，除非基督的恩典领导，还有可能起死回生，否则是完全完蛋。所以我们要注意。好，今天呢，我们呢把有些层次讲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讲一讲什么呢？讲父女之间、父子之间的什么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大家知道的婚礼上面有没有注意，婚礼是什么？新郎新伴郎在前面，对不对？然后新娘什么入场？谁在出场？出场父亲。所以新娘是挽着父亲的手，叮当叮当叮当，然后一到前面什么，来，我们就到快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新郎就跨出半步，对不对？这时候来说，有岳父要把那个女人手拿在手里，必须要给什么？给男人，对不对？兄弟，年轻人，现在我的使命完成，我要把我的女儿交到给什么？这是神圣的一个交易，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过程，知道吗？这个什么呢？我是在本来的生存第一重要的男人，完成了我的使命，下面把这个接力棒交到你的什么？我们就当结果，你的为妻子的守着就是什么，也要把这个上继承给你，他要一辈子尊重你、顺服你、跟随你，那你有的人一辈子去爱他、呵护他、实现他、保护他，是你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圣交接，你知道吗？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当你女儿在没有结婚之前，她的贞洁是谁来负责？
不
是，他未来的结婚的决定权在谁手里呢？不是儿子的时代，父亲说的。当然，父亲爱女儿不会说，那我包办婚姻，不是的。但你的女儿跟另外一个男孩子真的感情，是要父亲必须要。所以我鼓励，得不到父亲同意的婚感情里不能去走的。当然，这个父亲要有智慧。所以呢，我们说。父女之间有四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什么呢？在婚姻的事上，对儿女来说，说我要成最好的预备。所以一个年轻人在他结婚之前就要有心智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很多有心智吧。说基督徒说，我在婚姻上我要成最好的预备，这个大家都有心智，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第二，我定义请这位可能对象先去见父亲，这就是他的同意。就是说，当一个女孩子献或者一个男孩子献你表达情感的时候，如果你对他自己都没有好感哈，如果你对个单身的姐妹哈，当一个男孩子献你表达弟兄啊，但我跟弟兄哈，不是弟兄就拒绝了哈，就不能够考虑了哈。就你是姊妹，当一个弟兄献你表达情感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你会怎么做？当然直接拒绝，直接拒绝，没问题，对不对？好，现在反过来了。如果这位弟兄你也欣赏他， 当一个弟兄你心里也喜欢他，一个弟兄见你表也感觉你爱你，你马上接受吗？第一，你又等等你来了，这个你终于说话了，哎，这个怎么样？或者有的那女孩子，哭，感动的哭，有泪，好吧，我们是开始吧，不可以的，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的。基督徒，当一个男孩子向你表达情感的时候，哎，也是你喜欢的，有好感的男孩子的时候，又是和你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答应。不可以答应，怎么做？安排一个时间，最好安排一个时间，让他跟你视频电话，或者至少跟你视频打电话。如果很远的距离不可能见面的话，就至少打个电话，请你跟我父亲打电话。为什么？因为我父亲不同意，我就不可以跟你有感情来往。为什么？因为在没有结婚之前，我父亲是我的监护人。我的父亲对我的要负完全责任，所以我不可以违背我父亲的这个心愿，或者是为了我的父亲就跟异性发生感情，这是对父亲的不恭敬。这分界嘛，这分界，这是老分界嘛？不是的，有什么好处呢？是有五个好处。第一，你会增加他对你的珍惜，懂了吗？就说如果你跟男孩子一点表达，马上就跟他接受了，掉价了。当然，这不是虚假哈，不是虚伪的哈。我们后面好说，你会增加他对你的珍惜。男人对努力自然的会更珍惜，这客观的效果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懂得珍惜。好，这第一遍，你会减低他在道德上的亏待你的试探，明白吗？因为你没有得到父母同意就跟他在约会的话，是不是试探？男女嘛，不太嘛，拉手啊，要拥抱啊，要接吻啊，甚至在发肉体嘛，是吧？当然知道你们感情是在父亲的监督之下，你们就不敢随便嘛，因为要问你的，你们两个什么关系？有照片不可以哦，照不照片可以，今天把贞洁留在嘛，结婚之后，贞洁是送给你未来丈夫最好的嫁妆哦。因为爸爸，因为那是不是女儿，是爸爸。我为什么？因为爸爸，比如说教这个女儿出来说，如果女儿已经被玷污了，你是不是感到羞愧啊？这个人亏欠他未来丈夫，这个女婿啊，是违背你，我女儿其实不够你，不珍惜。当然，因为主的保表是弥补这个缺陷，但是有没有遗憾？不仅有遗憾，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保护好你女儿的贞洁，第一责任是父亲的责任，你是责任。你没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你是亏欠。当然已经遇失败了还是有机会，就是你会感觉保险接近了，就是主还是给他有婚姻，那感谢主，你也感到你的女婿接纳你不认真的女儿，要不然第二会减低他的道德上追逐你的试探，对不对？第三，你证明父亲爱你，明白吗？其实你当一个男孩子前面表达感情的时候，说不可以，你要跟我父亲打电话，知道父亲会什么概念？这种感觉，因为我父亲的爱，告诉你男孩告诉我父亲的爱，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完全的，一个女孩子在她自己的家庭里面，父亲都是说这样，反正父亲都不爱她。你这个女孩子没有好面对，或者家庭有危险，有危机的。所以其实为什么一边保护你的女儿，就是说，哎，你心里跟我父亲感觉就什么什么？我先放在这儿嘛。儿女在没有结婚之前，对父母来说是没有隐私权。包括女孩子，哎呀，我女孩子什么？我在外面交往一个男朋友，我又没有结婚，可以不让父母知道，也都是错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把感情当做儿戏的，你父亲要对你负责，所以你瞒着你的父亲做什么？证明你没有教导好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反过来说，如果孩子被教导了，不愿意尊重你的父亲，你孩子对你。所以当你说，请你帮我父亲打电话，跟我父亲见面说，不要去放心，我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我的保护，明白吗？这个什么好处？对你未来丈夫也做了一个见证。将来你还要面对未来吗？ 我们的孩子。明白吗？结婚之后，将来他要变成明白，保护好自己的男孩女孩的 DNA 好不好？第四，他给你父亲机会，以男人的立场来评估对方的东西，明白吗？老男人跟年轻男人见面，基本上什么，也就什么，他在问你话，毕竟是过来的人，对不对？这就帮你洞察这个男人对你喜欢你的动机是什么。但现在前几天常跟讲呢，前几天我们玩，我跟孩子说打玩笑，因为老大是美国的嘛，也年纪也不小了嘛，所以妈妈就提这个问题，但爸爸就怎么看？那不正眼吗？怎样？请问，如果你的女儿在美国大学有男孩子喜欢你的女儿怎么办？我记得还是漂亮我。你毕竟他是九岁了嘛，妈是九岁了嘛，那我就说，我说爸爸的观点是，我不认为大学不能谈恋爱，我不认为，我是开放的，明白吗？我不认为，我认为女孩子十八岁以下，如果真的上学有十二岁前，我不认为太年轻，我这个年龄我认为我不应该这个玩红玩绿这个错误的概念啊，我也不认为很早结婚，我也不认为嘛，我不认为一个二十九岁结婚，我们这个玩红玩绿的概念还很长啊。我也不是认为一直早结婚跟我们晚结婚一定不好，不是的。他说，我不认，不是人为的限制。我认为十八岁以后，只要条件是合的，从生理来说，你结婚是没有问题。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你们在大学如果有机会，如果真的有就有人上一个具备配偶，你们想想，我认为不是错。第二，但是如果那个有男孩子骗女孩子感情的，那你怎么办？我对我还在想想，我还没遇到过，因为毕竟我们大学教育早。我们教育有很多人呢，姐妹们就是不是有男孩子在表扬吗？就是他父母不信主嘛，父亲不信主，他就会非常说，他也跟人做了，说爸爸现在有个男孩子让我表白感情，我也男孩跟你表扬，哎，不用啊，你自己决定嘛，就他爸爸不管嘛，不信主嘛，他无所谓，说在这问什么，什么条件啊，哦，什么学历啊，多少钱，怎么谈这个，一般要对子女有什么障碍，到这一关，他就会安排，我跟那个孩子。他今天的孩子一般拿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听，我就开始跟他看，第一那样，就大部分给我否定，没错，也有成功的，也有我支持的，
别傻了，
啊，
别傻，
也没有，也还可以，就是最后这样成功的都成功的，都是有牧师的这个功劳啊，有没有功劳？还是应该信的本分，但是也有被我否定的，但被我否定那几个姊妹呢，现在都感谢，为什么感谢我呢？被我否定的也都否定的不合适，但后来他们都结婚了，结婚了确实你看就来上一点我等候现在的那个男他这个底下想象的那他为啥会是这样，我遇到几个都是这样，就是当时呢弟弟喜欢他对弟弟有点好感，我就安排我们见面后，我说这个弟弟你不是为什么慢慢这样的，但是他是怎么在对这两个关系中，
这老师这一次弟老师这应该是分辨出来吧，
对，基本上是鬼不对吧，有的人不可以，有的人很合适的，就
是
有的呢你天一次比较就不行，为什么
啊，一次就不行了，
对，有的可以，因为你谈话嘛，因为我们是牧师嘛，他也是弟兄嘛，就大家问问题的
弟兄，我得用牧师弟兄怎么办，
不是牧师并不可以，不是牧师，如果姊妹是姊妹
那就浪费很多机会了，我知道吗，
这不叫浪费，这叫好，这叫保护，对吧，越深叫什么呢，就是性跟性啊，
因为我也带他信主，但是不能让他进入
同一个，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可能只有三分之一人是信主的，
对，没关系，什么人不是人多，不是你见到对象多，你性结婚机会多，多越性跟性就有什么，就一个啊，不是因为你接触一百个异性，你结婚就会一百分之百，你接触一个异性，结婚就会百分之一嘛，不对的，就概率不是这样算的，就结婚什么概念？就神就能预备配偶掉在了你面前了，对不对？他是预备好那个配偶就百分之百，知道吗？如果神没有跟你结婚的这个配偶呢，你接触一百个异性，你也没结婚机会呢，那就没有，知道吗？这个我们相信，婚姻是上帝说房屋财产总是可以有的，父母给你就房子给你就存款给你，对不对？父母的那就妻子给你啊。那东西留什么？留账户给你啊？没办法，超过父母的，对不对？上帝所安排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什么概念呢？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一般毕竟什么老男人嘛，对不对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共同阅历，而且像我们这种呢，就是我又辅导过各种婚姻哈，各种男人女人，我们都见识过，对不对？这就呢，一般的话呢，跟那个年轻的弟兄在见面的，基本上聊聊天。而且对弟兄之间也是啊，也是不是关心来的嘛， 这里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病是过去里面有虚假的，你是有的数的。当然在末世来说也不能替他决定哈，决定不是我说你不可以，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末世不会这样，所以就没有智慧的。现在说我跟这个经常的这几个点里面很好的地方有哪里，可以给你用你
感觉哪一天你念死之前是不知道是清楚的吗？这个不是首先问的问题吧？那他假如我跟这样的孩子接触，我你现在走的时候该交代好了，应该不会这样吧？
不，那这里面那教管男女关系肯定应该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时间认识的嘛，应该有时间认识的嘛，你不可能把陌生人说过来我们谈恋爱吧？那就不好，叫约炮嘛，对不对？那是不文明的事情，对不对？这有些人婚姻叫什么？肯定嘛，就已经什么
有好感，肯定有好感，
有相识，不但有好感，是已经有相识，有相知了，对不对？还有可能有什么有好感嘛，对不对？如果你们都什么
不认识，
这个不认识，这乱七八糟的这网络啊，乱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关系，对不对？不跟婚姻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好，这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父亲机会，以男人的立场来评估对方的什么动机，这第四个，第五个好处是。你使他与你在与在上一者有正常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你使他与你的在上者有正，这个他是对方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告诉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我是有关系，我是女孩，我的产品权是爸爸，明白吧？将来他有一件事做，就告诉他，你先来做爸爸的责任。那还有呢？你要对你爸爸吗？尊重，有的男孩打算对他自己爸爸什么，就不够尊重你发现没有？好，看看来看看呢，这是前面思考处哈，就说你为什么定义请这位可能的对象，先去见父亲，这是他的同意呢？这里面有五个好处哈，我再读一遍，他你会增加他对你的珍惜，因为男人对女人带来的会更加珍惜。第二，他会降低，你会降低他在道路上亏待你的试探。第三，他你证明父亲爱你。第四，你给父亲机会，以男人的立场来评估对方的一些动机。第五，你使他与你在上者有正常的关系，知道吗？上次我在杨家很奇妙啊，那个弟兄很有趣啊，那个弟兄呢多少岁了呢？他已经47、48了，47、48。姊妹多少岁呢？二十几吧，他们两个就真的互相有好感，就是幸福的，就准备结婚，就谈感情。谈感情之后呢，我跟我妻子到了，他们就两个女性来跟我们谈话，说我们两个打算往婚姻去发展，我是吗？你们两个都愿意吗？哇，谈得很好。哎，我不认为你这个问题啊，大伙就谈，情侣和情侣之间聊的很好，赶快做这个客户。
目前还不同意的条件。
结果呢？就是他说你从来不管家里，从来不管家里的，我们家一般会对妈妈同意就行了，爸爸我们可以无所谓，我说不可以，你必须要先做。他说我就算去找我父亲谈恋爱，我父亲不理，你找他不理就他的事情，你必须得做。
现在还在谈这样啊，就是断你还是不生不
理。对，结果呢，在感情就成了，他就被我劝说之后啊，因为他家里他父亲啊，他妈妈也从来不尊重他爸爸的，你懂了吗？他爸爸从来把妈妈从来把爸爸什么忽略的。导致什么？导致这爸爸也心灰什么？一人是爸爸，一懒得理也不理，对不对？
好呢，我都是这样。
再就爱你们对爸爸什么？也不尊重。但是我会记录在那边说。好了，讲这个什么？这个姊妹真是试着回家看了，她从来没有原来爸爸在谈话，你知道吗？都是爸爸的爸爸，我给你聊聊天。这怎么不正常啊？那什么？爸爸，我现在有个弟兄想我们这个。男朋友电话婚姻给我干扰了钱，真没的意义就怎么样？他突然跟爸爸马上改变了，他爸爸说：“哦，是吗？那什么情况？从来没有过的。”他爸爸说：“因为你尊重他，他也不高兴，对不对？”爸爸就说：“你尊重，这是什么情况？”哦，好，我这样，对，哦，这样，哦，爸爸就肯定，他就问他很多问题，问他女儿很多问题，你真的就是可能吗？对不对？他想对眼睛，为眼大十八岁。后来呢，再说什么？他不会是弟弟，能力比我大，我做老师， 他离谱的吧？
离谱的。
哎，这比他反应太强了，对不对？他有反应是正常嘛？这对做好就准备嘛？然后他说：“这个话我知道你，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有点啥，对不对？没关系，这样，你愿不愿意？
这样呢？
我，但你见你没有？爸爸见你同意哦，按你提起我要见见他。”哎，很奇妙哦，为什么？因为这是好事情嘛。就呢，第二次伤害决定就正能正能见就来了，就感觉到胜利了。这个事情跟他从来跟家从来没有对爸爸那么尊重，知道吗？就我这个事情把他当做一个长辈啊，他好像这个爸爸也接受了，爸爸也接受了，这爸爸也接受了吗？他觉得这个男人真信赖，很诚恳，很踏实。该不过呢，看男人那么老，可比他想象的要看起来年纪很多。这个感觉多，就是整个感觉回来他们嘛，就在今年、去年八月十八号举婚，我就会跟你举婚，我们就跟你举婚礼。就我现在马上要生孩子，这个朋友生孩子，很奇妙吧？对呢，对呢，好，对。第三，我定义不与对方谈婚论嫁，还是引导他先与我父亲谈。注意好，前面讲的好处嘛，为什么要讲？你最好要先让他见你的什么
父亲。
然后呢，第三定义，我定义不与对方谈婚论嫁，还是引导他先与我父亲谈。父亲不同意，我不跟你谈婚论嫁；父亲同意，我才跟你聊。第四，我定义对方在婚前必须已经具备下约。发现重要的条件，哇，这个厉害啊！要注意，我定义在对方在婚前必须有具备下列发现重要的条件，我才能够让他去见我父亲。第一，必须清楚的得救。所以你要首先不是谈恋爱，知道吗？是谈什么？谈他的得救的见证。所以你要确认，从你的角度讲，你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哈，你就问他怎么信。这是第一要交流，所以必须清楚自己的得救。第二，必须接纳他自己。一个男人不能接纳自己的男人，你不要跟他考虑婚姻。一个男人过分骄傲、过分自卑，你不要跟他考虑。他是必须能够接纳他自己的。第三，必须是不全面的，就是不全面的。如果你发现一个男人对他自己的父亲都不尊重的男人，随便不要跟他结婚啊。一个男人对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的男人，你千万不要跟他结婚，他也不会尊重你的父母，因为他亲生父母都能不尊重，他怎么会尊重你的父母？一般说配偶，对不对？我为什么会爱我的岳父岳母呢？是因为我爱我的妈妈，其实他在我舅眼里面，我的爱他需要他不会，因为他对我没有眼神，也没有情感，就因为他是你配偶的父母，所以你要去爱他，去教育他，你必须夫妻感情好。所以我跟他就是什么夫妻吵，那老毛吵得很厉害，老在打架的啊。为什么打他？因为他不尊重我的父亲。我说你开玩笑，你们两个都没有感情，那是怎么尊重父亲呢？这个有点要求太高了，不现实吧？他都敢打你，你说他尊重你的父亲，拉倒吧，明白吗？所以夫妻之爱是最重要的。他爱你，没有他爱你的父亲，不爱你，他爱你父亲吗？他也拉倒，明白吗？不要把那个不必要的问题拿去当自己的砝码，知道吗？好，第四个必须有无愧的良心，就这个，必须有无愧的良心。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男孩子谈到他某一个朋友、哪个亲人充满苦毒，你敢跟他结婚吗？必须有无愧的良心。还第五，必须知道如何放下权力。其实什么意思啊？就像他的实际要什么原则，他要愿意去争取。一个男人老听到自己权力的男人，你怎么样？能够信赖吗？你就来哭了，明白吗？什么都是我有权利，什么你也我有权利，什么我对你有权利，你就很麻烦，知道吗？你就被动了。好，我们看什么？第六个，必须不受不道德的捆绑。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必须是不受不道德的捆绑。如果这个男人在跟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些不道德被捆绑，你千万不要跟他结婚，将来你苦日子来了。 一定很辛苦的。还有第七个，必须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目的。所以就什么，如果你跟一个男人结婚，你都不这个男人本身他都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活，或者说他给人家做什么，或者说他活在家里人生目标是什么，你两个人结婚了，那挺好的，那你跟他一起瞎子跟你瞎子你就很差了。一定要知道他知道他生活目的是什么，你才能够做他的帮助者嘛。你帮助一个男人，结果这个男人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你怎么帮他？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什么主啊你是谁，呀主我要去我当做什么。男人就是说主你是谁，不都搞清楚我现在主是谁，呀主你要我做什么。然后第三是我应该娶谁做老婆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变化没错的。女人不一样，女人们主啊你是谁是一样的，你了解女性的主跟我性的主是一样的。第二呢，主啊你让我要追随帮助前面那个丈夫。第三，我如何帮助？你看，女人跟男人区别点不一样。男人是主，你是谁？第二，你让我做什么？第三，我应该跟谁结婚？女人是什么？主啊，你是谁？第二，我应该跟谁结婚？第三，我如何帮助到那个结婚的对象？女人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女人是什么？是男人的一个配偶，知道吗？女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命运，什么上帝的男人的命运，那个命运，那就是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哈。好，所以最后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很有意思，必须在财务上不受惩罚。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嫁给一个欠债的男人。如果这个男人在你跟你没结婚就欠债，你就千万不要跟他结婚，你结婚是麻烦的。好，那我们讲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差不多了哈。那我们说如何在终身伴侣的身上分辨神的旨意呢？第一，你按照你的这个顺序排哈，如果这个男人他不是基督徒，你的婚姻就什么就停下来了。如果你信主的，对方不信主的跟你表达感情，你还要不要祷告？你要跟他要不要跟他交往？啊，要不要祷告跟他交往？对，应该找到兄弟什么，随便兄弟给他什么，哪怕你对他很有好感，要什么，给你拒绝就行。好，他第一他是基督徒，第二，你考虑他了，他是有没有人生目标，他为什么爱我，这是你要第二就考虑的，在基督徒的基础上，第二就考虑，你为什么活在地上，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发现的人生目标没有，或者跟你不一样，或者很堕落，你能不能跟他结婚呢？第二关死了，不要再往下走了。他是基督徒，但是你过了第一关，到第二关，他对他的人生目的都不知道为什么，最好你不要跟这个男人结婚，就死在这里，或者你先等候。好，你说他人生目标很清楚，你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你愿意的一起追求的目标，那就到第三个，未曾亏负。未曾亏负什么概念呢？不可以，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果哪怕他跟这个女人有跟别的女朋友发生的关系好，也不能说不可以，他必须忍受感。这就是两人在决定什么，男女在决定什么，往婚姻发展之前，需要另外的目的来帮助介入什么。我会鼓励你们在婚姻辅导里面。有一天在里面在决定要不要结婚的那最后一个关是做婚姻辅导，就是做婚姻辅导，就要是那个弟兄们准备当有一次啊，就是不是在印尼的地方啊，就在麦当劳的地方工厂的一个交流，就弟兄把所有的已经跟别的女人发生变成肉体关系的弟兄告诉他，告诉对方，这个女方必须把自己入在新房里的弟兄告诉未来的这个男朋友，就让他做决定。如果他能够接受，那就完成了。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你已经什么在性方面有个味道的，你的关系就到头了。但这个我们尊重，没有说你一定能接受，一定不能接受这个，你不能因为读的保血捷径，对谁都接到过，他犯了这样的罪，我能够理解和原谅，那也没关系。但如果他不能原谅，不能接受，你也不要原谅。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明白吗？这方面是因为什么？因为肉体关系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一个男人说我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姊妹跟我结婚之前已经跟别人发生什么，无论什么原因，我不能接受他带着我的妻子。有的男人真的是这个标准， 就在面前，知道吗？我曾经遇到过，有的我辅导过什么呢？有姊妹是流过泪的，跟弟弟表达愧疚，好，还有保守秘密说，我们不要对面那个团队，我们不在外面发言，没感谢，你也别抱怨。那有的呢，知道中呢，姊妹还真的有过，很坦白的跟你讲，病也挺大的，那也没关系，至少坦白了。很多心理辅导，谁让你上哪个辅导呢？说你有过，千万不要把你结束之前跟男的这个你不要跟未来的朋友讲，就让他们永远什么秘密吧，对不对？这世界心理的这种辅导呢，也有它的道理，让上面对大家不幸福嘛。那我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嘛，那我也告诉你，肯定你就会什么记掉我，有一天你会说是会把我们会搞破坏掉嘛。所以这个他有他的道理，我不评价他对和错，但在所有人是不对的。在这边呢，约你去坦诚。为什么？因为这个肉体关系这个东西，你不能够隐瞒，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因为你毕竟以后你夫妻啊，结婚是要面临这个问题的，所以你必须坦诚的告诉对方。当然冒什么风险呢？冒着你的婚姻就到最后嘛，终止。为什么呢？还有，如果我两个人都信主的哈，如果两个发生肉体关系之后啊，教育要马上管教。懂了吗？完了，你要停止肉体关系，要悔改，格格都改。哎，多少人真方面知道要多少方面悔改，就是保护他，知道吧？好，悔改之后怎么办呢？他连具有具备结婚的条件，对不对？那已经在已同居过了嘛？那就六国公民大会什么嫁给人家嘛？结婚为他们尽快嘛？懂了这个概念吗？就如果两个人已经有彼此恢复了，那彼此恢复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我就讲，就算两个人准备结婚的话，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还在交往呢，还没有结婚就发生肉体关系啊，所以是危险的。就说你这个女人不值得我什么跟人一起，知道吗？因为你在不应该跟他发生的时候，你已经自作自荐的把你给对方什么，对方会轻看你，轻看你他不应该这方面说，哦，说你这个女人做下贱，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将来有别的问题，知道吗？会带来一个他轻看的，但这个轻看真的那个问题其实不是最厉害的，是吗？是因为你已经跟他未婚什么同居，已经失去在他心目中那个自尊重的那个气质，已经被他践踏了。女人也一样，知道吗？当一个男人在那还不愿意发生肉体关系，你就跟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啊，这个女人会觉得这个男人不够男人，就是没有安全感，知道吗？如果在这方面你也谈过恋爱的话，是不是你跟其他的女孩子什么？因为你谈恋爱就发生关系嘛，可见你以前跟那些谈过女孩子什么都发生过关系，可能没有，但他也不相信。你发现没有？所以这个里面会产生什么什么猜疑和不信任？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婚前彼此恢复，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守住婚前的圣洁很重要啊？就是什么呢？其实就认为你是觉得尊重男人，就觉得够男人。你是一个什么时候该要什么的一个有成熟的男人，有节奏感的男人。而女人呢，什么懂得珍惜，所以你是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男人会尊重你，他结婚之后会珍惜你，你一直守，一定要守。有的男人说啊，我就不跟你谈恋爱结婚，这个男人就麻烦了，趁早走掉，是你的福气，明白吗？一个男人跟你没结婚就要跟你发生肉体关系，你不跟他发生肉体关系，他就跟你分手，是不是你的夫妻呢？信用你，这个男人还跟你结婚干嘛？趁早走越远越好，应该结束了，知道吗？所以要是不是在帮助？所以卫生恢复很重要，卫生恢复你的彼此的恢复好。第三、第四，家庭中，家庭中什么概念？就是你最好要看对方的家庭尽可能。因为对方的家庭不健全，对方的孩子什么也能不健全，你看到没有？第二是，当然，基督徒家庭现在很多家庭离婚了，你要看好，还是被人医治的，要被人医治。如果不被人医治的话，就很麻烦。这个孩子，你想想，我们都知道了，婚姻破裂之后，孩子的安全感被什么？肯定是破坏的，所以会带来阴影在他新的家庭，知道吗？所以家庭和睦呢，就成为你一个参考。第五个是呢，就是结婚的时候，父母同意，有经济基础，还有人生目的。就是在你结婚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男人，他是父母同意的， 父不同意你们可以等候，没有违背信仰的时候应该等候，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你可以忍耐，真爱是值得忍耐。还有什么地方呢？好，第六，接放下结婚的权利，明白这个概念，就是献身基督的事工，看到没有？献身就是说，就是你们要明白，你们结婚的目的主要是家庭上什么？不理好，最后呢，就是还得再清楚，神带入你生命的那一位，也可以打个对号，否则你要打个问号。听下来，好，这个就是能够明白好。最近你们应该知道呢，为什么夫妻之间产生感情之后啊，会怎么样呢？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感觉？当你夫妻之间有任何事情，有任何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都会从你夫妻的差异。讲讲，特别是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一来就是关系问题嘛，是吧？千万要明白。好，最后呢，我们要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以婚姻为教育的目标。第一，一个比婚姻更广阔的人生目标要有，你婚姻要幸福，但是不是幸福的就是过去要小家庭生活呢？这是不够的。基督徒你的家庭幸福是很好的事情，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家庭的幸福的为了不是什么，不是上帝，不是教会，不是你的更多不幸福的亲戚朋友，有没有解决？否则你的婚姻只是婚姻而已，要小家脾气的家庭不够的。第二，必须得一夫一妻的承诺，一夫一妻是不能改变，一夫一妻是不能改变的。第三，要约束你的情感，约束情感什么概念？就是高兴不高兴你都要有所约束。你幸福恩爱的时候要想到不要忘记上帝，你连很糟糕的时候也不要觉得不可能婚姻就完蛋了，不是的。你的情感很好的时候要约束他，那情感很糟糕的时候你要什么？约束他，知道吗？不要夫妻一吵架就不来教会了，有的是夫妻吵架就不来教会，有的是夫妻一恩爱就不来教会了，不同的人不同情况呢。有的夫妻吵架我婚姻出问题我就不去教会了，有的弟兄们的婚姻一幸福就不来教会了，这都不正常，都不正常，都是要约束感情的。好，还有呢，第四，对父母是忠诚的，明白吗？就双方父母有任何一方有一个不同意的，你都要等候，这是一种。最后呢，能处理单相思之苦。其实神有时候让你单身的时候跟对方尤其好，就是有可能想交往啊，但有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结婚，对不对？你要忍受单相思之苦，要克制好你的情欲，克制好你的情感，就是不要着急。好，然后呢，预备好面对婚姻中的责任，这是给你预备的。最后一个什么呢？是对，对媒人的回答啊。有人不是在东边给你做媒人吗？应该怎么回答呢？谢谢你关心我的幸福，目前我正在学习过一个满足的单身生活，因为如果我在单身之后不能满足，结了婚也将无法得到满足。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就是你要拒绝媒人，拒绝那些什么好意见，但是撮合你，但是其实不是神的旨意的哈。就什么意思？你看什么？就是说你不要跟挑动什么。哇，你还单身啊？都多大了？哇，那么大了还单身啊？有问题吧？啊，或者说你情感有问题，身体有问题，再有什么就哎呀好可怜嘛，这个你就上当了，就上当了哈。好，所以呢，我们呢，就结束了哈。最后结束之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时间没有在意啊，这个笑话就结束了啊，这个很有趣的笑话，所以半天点点啊，培养真爱的说明啊，培养真爱，我们真爱有怎么涌流出来呢？有什么？有叫什么？三个爱，对不对？叫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心。所以真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什么两种生化出来的真爱，知道吗？这夫妻之间你三个人少一个，你的真爱就被打折扣了。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如果有个先生来找我说，老实说我并不爱我的太太，我会回答说，放心，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这表示你还没有了解到真爱的意义，让我来一起来挖掘真爱的意义，因为真爱永远也不会被抹杀，不会消失， 真爱是永不止息的。如果我们要告诉这个男人真爱是什么，我们就要先知道神给当神给人类情感的时候呢，曾对我们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把心给我。我们通常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说，神啊，我不想把我所有的情感给你，但我的确欠你，这样吧，我把我一部分的情感给你。但是神对此并不满意，事实上神说，你何不求自己留下来，你比我更需要，如果你不给我全部的情感就不会有功效的，你要神要的全部，否则全都不要。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并将你的理性奉献给神，你会成为一个很聪明的基督徒。如果你把你情感奉献给基督徒基督和神，你会成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如果你把意志奉献给神，你会是个强而有余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只是试着把理性献给神，这是行不通的，却保留自己的感情不让他来管理，你会成一个假聪明的基督徒。如果你试着把情感交给主，却不让他来管理你身体的欲望，你会成为一个多愁善感情感脆弱的基督徒。如果你试着把意志交给神，却保留你的情感，你会成一个很鲁莽的基督徒，总是随心所欲，做事虎头蛇尾。如果你把你心中所有的爱慕内心深处的欲望献给神，你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基督徒。神说在我们里面会有活水的江河源源不绝，这句话是指圣灵说的。但是我相信，只有当我们完全由耶稣来掌管我们的时候，圣灵才能透过我们来做工。这个男士并没有把他的心爱的交给神，却保留了这个权利。他把一部分心给了他遇到的年轻女士，一部分给了他的计划、他的财产、他的车子和银行存折。当然他自己也需要一些爱，所以这部分是他的。有一天他认识了他未来的太太，那个女人真幸运，他得到地毯的那一端，不过有没有说明都表示了我把整个心给了你，我的都是你的。而他得到的却是相当差劲的交易。婚后他慢慢的发现自己得到的有限，他感觉到他的心并不完全属于他，他注意到他还会喜欢别的女人，他注意到他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财产嗜好和兴趣上而不在他身上，他发现他有点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要怎么办呢？他开始有点不满。当他表现出不满时，他对自己说，我想我以前对他的爱都已经被抹杀了。开其实并没有完全被抹杀，因为开始时就没有很多爱。神说不要把婚姻建立在人的爱上，人爱的持续有赖于被爱者，如果被爱者不再有适当的回应时，爱就停止了。但是真爱并不是靠被爱者来持续的。我们当怎样才能得到真爱呢？有三个重要的步骤。首先是将神一开始时要求的献给他。我们通常怎么说呢？神啊，我把我的情感交给你。神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一个很合适的简短的祷告应该是这样的，神啊，这些是我所有的情感，我会告诉你我有什么，其他的请你自己收取。然后你要告诉他你的情感在哪里，神会将它收回。当你开始采取下面两个步骤后，神会把你属人的情感重新编织起来。下一步是献给自己作为神爱的管道。神知道我们的能力已经破产了，当我们奉献自己作为他爱的管道时，我们就可以采取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非常实际，要知道神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来储存真爱。在未来的几天内，早晨醒来后，你可以很诚实的对神说，神啊，我还是无法爱我的配偶，但是我知道你爱我的配偶，我已经把我的情感交给你了，并且献上自己做爱的管道。所以你要如何透过我来爱我的伴侣呢？我愿意成为这个管道，请你透过我来爱他吧。如果你要做太太的，如果你是做太太的，就说，求你透过我来爱我的丈夫吧，我愿成为这个管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认识神如何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我建议你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哥林多前书13章分成15个部分，这样包括15个方面，例如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些都是真爱的特质。我建议你们用一本笔记本把每一点记在一页的上方，一共是5页。当你最初看到这些字句时，金句是你必须背下，我哪里能变成这种爱呢？不过你还是如此开始，把同义字、反义字、例子和神启示你的想法都写下来，让人知道你在专注地听他。很快的你会发现，你的每一点的想法不只是意义而已，如果你明了并且理解这15点真爱，并且它们铭刻在心，就不会生出真爱来。你周围的人会开始感受到你比以前更有爱心了。你可能不自觉，但是当将哥林多前书4:3刻在心板上时，你的副产品就是真爱。有一点可值得注意，就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常问一些女士，有哪些事你们最希望先生改变的？其中出现最多是关乎礼节的事。这些女人会说，我希望我的先生能有更好的礼貌。不过男人似乎不太在乎这方面，为什么女人那么看重礼貌呢？我们后来发现，太太们有七方面的需要，其中一个就是期待先生珍惜她。她要先生知道她的存在，知道她在旁边，并喜欢看到她，认识她，认为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太太们其实可以很轻易的自己开门拉椅子坐下，但是当先生帮他时，就好像在向他你保证，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对我很重要，我也喜欢你。这就是为什么女人那么看重礼节的。我不知道是否能鼓励所有的男士做一个小实验，所谓的注意听了，这个实验就是请你这个实验就是请你开始养成个好习惯。若是你从来没有过这么做过的话呢，从今天开始，无论晴雨，都为太太开车门。希望女士们在这一点还能够合作。因为很多时候，当在汽车熄火前，你们女士们早已自己开了车门走出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合作，请在前座等一下，让你先生把已经熄火后走出车外到你这边为你开门。如果你同意这么做，我向你们保证，以后的几个礼拜你们可能会遇到下面的情况。假设在教会聚会回家后，你的先生说，今天心情很好，是不是亲爱的？亲爱的。然后他必须爬到窗户那边，看到你还在车上。所以我们再加上一条修正条款，就是你等了3分钟之后可以开始按喇叭。不久以前，我们收到一封信，上面说到这种做法的功效。有一位男士在教会聚会后和太太回家，他走出车库，回到家里把太太忘记了。3分钟后他按了喇叭，问题是这位先生已经睡着了。大约20分钟后，他们的女儿回到家中，并问道：“妈，你坐在汽车里干嘛？”他说：“我在等你爸爸来帮我开车门呢。”这女儿赶紧跑回家，并邀请爸爸说：“爸妈还在外面车上等你为他开门呢。”哦，天哪！从那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忘记。好礼貌不过是真爱的一方面，当你开始将真爱的15方面都铭刻在心，是会扩展你真爱的表现。神还用其他方式来表示爱，例如神以话语来表达他爱我们，所以你不妨写一份日情的信，表达你对太太的感谢和爱。你可能会说，可是我每天都见到他，那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写，他会很喜欢你看到那种信。此外，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代表的话，你的妻子需要你与他祷告。彼得说，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但夫妻一起祷告时是非常有能力的。话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你如何表达爱你太太呢？你不妨拿出一张纸，一支有橡皮擦的铅笔，以便他能随时改变心意，然后交给你太太说：“亲爱的，你可不写下家里所有需要我去修理的地方，我很乐意去修理。”还有其他的方式来表示你的爱。 你结婚后不要停止和太太约会。事实上，特别是当孩子还小时，你太太需要至少一周一次期待着和你独处。话语很重要，行动很重要，态度会更重要。你的太太所需要的男人是一个温和、勇敢、谦卑和有怜悯心肠的男人。这时特质，这些特质对一个女人来说十分重要，对神来说最为重要。你是否愿意说这个祷告，对神说：神啊，我用一切所爱的都交给你，我愿意成为你爱的管道去爱我的伴侣，并用合适的方法去爱那些你要我去爱的人。我愿意努力去认识你是如何爱我，以及耶稣如何表示出你的爱，以便你能透过我去爱我的配偶。好吧，就结束了。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因为我们下午没有聚会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晚一点点再聚了。
没有啊。
下午有吗？
这个有礼物
吗？没有。这个是什么呢？这里面大家将来有的话，你找我要好，找要什么呢？要什么呢？将来你的孩子到大概像我们大学生是跟我通过预约了哈。那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妹的零星的两个孩子跟他通过预约了，通过跟他们叫父子之约。对你的见证呢，大概到十八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分享。年龄不止一个数字，就是他愿意的时候跟父亲签个约。怎么约呢？在主耶稣基督见证下，父子之约。我们同意一起为儿子的终身伴侣寻求神最美好的旨意。父亲的承诺，父亲说：“我会保证你远离不正当的女人。”第二，我会教导你神的生活原则。第三，我会为你和神为你预备的终身伴侣祷告。父亲签名，牧者签名。儿子，我会为我的妻子洁身自爱。我要在交友的事上得到您的祝福。我会耐心等候，直到你完全同意才步入婚姻。孩子签名，日期。这叫父子之约。好，妇女之约有点不一样哈，是妇女之约。在主耶稣基督见证下，妇女之约。我们同意一起为女孩的终身伴侣，寻求神最美好的旨意。父亲，我会保护你远离不合格的男士。我会教导你神的生活原则。我会为你和神为你预备的终身伴侣祷告。好，父亲见你，女孩，我会为我的丈夫守身如玉。我要在交友的事上得到您的祝福。我会耐心等候，直到您完全同意才步入婚姻。女孩签名，牧者签名，日期。所以呢，这就什么呢？这叫父女之约，叫父子之约。所以在我们教会里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呢？在每年的父亲节，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个活动。如果有的话，没有我们也没关系。我们那年三年前的父亲节，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在整个聚会里面，主日崇拜之后就举行了父女父子签约仪式。当时我们教会有三四个女孩，两个男孩，四个家庭一起签约了。林清长老跟他两个孩子签约，我跟我两个女孩签约，还有那个刘长老啊，跟他的女孩签约，还有呢，那个以前那个还签一个杨辉啊，跟他女孩签约。现在就我们这边就有四个家庭分别签约了，六个孩子四个家庭就签约了。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有签约之后怎么办呢？我们会签约之后呢，会什么呢？会把它过诉，过诉之后呢，就把它什么，父亲什么，保存，保存干嘛呢？在什么时候留给他呢？在他婚礼上，父母送给孩子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呢？要保存好，过诉之后保存好，但是孩子结婚的时候，要在这个婚礼上把这个送给什么？你的孩子，做一个永恒的什么？你前天爸爸签的约，这方法来呢，看看他是不是任何的约，还叫不任何的还叫约吗？约你把你拿不出手，对不对？就是在婚礼上你要把这个约交出来，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儿女是按照什么给约走入了他的什么婚姻生活，很有趣，很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关于什么？关于对父母来说，父亲跟儿女之间的什么一个什么？律约的关系。 怎么去保护好你的儿女的婚前的贞洁，引导他正确的交友，以致保护他进入一个上一所给他预备的一个美好的婚姻，从而使得他一生能够走在主的心里面，更好的服侍神、荣耀神，也能够享受他家庭的美好，更能够在教会里面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就关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好，我们祷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在地上，本来你按照你心爱样式所造的男人，也是很美好的，是没有罪的，所以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看那人自居不好，就为男人造了一个配偶，用男人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她带到男人的面前，让男人能够承认宣告那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她为女人。这就是世界上开始了婚姻的一个美好。我们赞美谢谢你给我们人类有大部分的人都有婚姻的关系，谢谢你让我们在婚姻中去经历上你的恩典。但我们也承认，自从我们人类犯了罪之后，我们都有了罪，罪也进入了婚姻关系，罪也进入了男女的关系，使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时代不同时代的人，还是越来越在婚姻在那个理念里面不断的堕落。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父母是信主的，我们怎么好保护好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保守好自己在婚姻里的心理，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不是以自私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来结婚的，更不是在婚前就发生不应该发生肉体的关系，而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不是所谓的谈恋爱，不是所谓的什么拍拖，我们乃是以婚姻为目标的交友，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试探，变成很多犯罪的这个机会。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懂得在婚姻上寻求神的旨意，懂得当我们有可以交往的对象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做决定，乃是要透过父亲的了解和认识，由父亲来指示我们该不该面临有往婚姻发展的关系，然后再知道教会牧师在那个婚前的辅导，能够稳固的以结婚为目标的在那个婚前辅导的交往，从而一起寻求神的旨意，透过双方的父母，透过彼此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透过教会的牧者，甚至透过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来不断的来经历我们的婚姻是否是上帝所祝福和带领，就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关系里面回到上帝所设立的那个次序里面，讨上帝的喜悦，当我们的婚姻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得到我们教会的祝福，也得到父母的祝福，然后我们又是彼此有爱情在其中的时候，这个婚姻是美满的。虽然还会有很多缺陷，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和得罪，当然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完全，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婚姻是完美的，是上帝要看顾和祝福的。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婚姻了，我们感谢你，我们婚姻有破裂了，我们感谢你，你就医治我们，你重新给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正确认识婚姻的真理，至少不要让我们误导了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误导了更多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婚姻有危机的，请你更来帮我们解决我们婚姻的危机，如果没有单身的弟兄姐妹，请你去给他们预备合适的婚姻，使得他们在预备好自己之后能够健康的稳步的进入他们的婚姻生活，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 甚至也能够生养你，培养金钱的后代，谢谢你亲自的看好保守，你亲自来救护我们，带我们的脚中，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你的真爱充满在我们心里，谢谢你带领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可能下个礼拜我们还有一次，不是下午啊，就不是讲的，是讲的。我就说，我就发现他也给我讲的。